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又能够
在宝座面前来敬拜你。神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算什么，竟然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虔诚敬拜。父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此外求你祝福带领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是吧？在我们个人或者家庭当中有什么难处的，是吧？求你与我们同在，是吧？保守带领，因为我们是属乎你的儿女，你是好牧人，你知道你的羊群的需要。父啊，求你按照你天上的预定的旨意来赐福给我们众人。感谢赞美主，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同来学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光照，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做合你心意的人。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啊，我们前一个星期我们讲过一道学习过，就是雅各家的背景，他是双生子，而他却是有一个抓世界的人，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想做长子，然后雅各的表现虽然表面很安静，事实上他一直在抓住每一个机会要得到他所想得到的，所以后来他是欺负他的哥哥，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以后又骗了他父亲的长子的祝福。就因为雅各是这么样一个人，结果神爱雅各，就造就他，管教他，改变他。神就接着拉班欺负雅各20年，因为雅各欺负他哥哥，神又允许雅各的7个儿子欺骗雅各22年，因为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神就通过这样的管教，把一个抓世界的雅各改变成抓神的祝福。神把一个不肯接受耶和华为他的神的雅各改变成一个愿意接受神为雅各的神的雅各，新的雅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神在这当中的造就、管教、改变，他是通过7次向雅各显现，而且7次显现基本上都是在雅各很落魄的时候。我们现在今天就一道来学神7次向雅各显现，使雅各一步一步一步改变，成为一个抓世界的人，改变成一个抓神祝福的人。使雅各原来是什么事情都是自以为是的，改变成什么事情都先求告神的人，成为一个神很尊重人的啊，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都是说，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父亲以撒的神。神从来没有强把自己压给雅各做神，所以这是神的预定和神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权。耶和华 拉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什么时候才变成神是雅各的神呢、啊？经过七次向雅各显现，造就他，改变他，雅各才转变成一个肯接受耶和华为他雅各，为他以色列的神。这个过程我们一道来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求神怜悯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我们先看啊，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就是雅各的家庭背景，雅各的为人和表现，雅各的神对雅各的管教和造就，这样。今天我们讲第二部分，就是雅各的改变。雅各的改变是通过神七次向雅各显现啊，第一次是在伯特利蒙应许和祝福，看见神的殿和天的门。第二是受七二十年以后，神允许他回家，恢复家。第三是在马哈念看到，眼看到神的军兵。第四个地方是在比路伊勒，就是亚伯渡口的亚伯河的渡口啊，那个地方神派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啊，而改变雅各很大。然后第五，那就是说在伊勒伯特利啊，也就是说雅各从看见神的殿改变为看见殿的神，这两个是不同的啊，到底是殿重要呢，还是殿里边的神重要呢？啊，就是很要紧啊。我们是求神的祝福要紧呢，还是求那个祝福的神要紧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很要紧，所以这是雅各的很大的改变。然后到第六，那就是说神要雅各为他建造圣坛，筑坛以前要雅各全家复兴啊，来加他的力量。最后第七，那就是由一个自行其事、自作主张的人变到凡事求告神，神允许了以后才下埃及啊。像这一些是不容易的啊。雅各由抓世界、输世界的改变为抓神祝福、输神的，并且从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有神王子的太子的意思啊。所以说关于这方面我们一点一点来学啊。第一条，那就是说雅各欺负哥哥，欺骗父亲的祝福，结果落到什么一个结果呢？落到一个拿了一根杖逃离别是巴，往亚兰去。你要从地图上看，这条路是很远的，所以他在经过一个旷野的时候，天黑了，他就在那个地方住宿，没有旅馆，没有客店，那就拿一块石头当枕头睡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是雅各一生当中最低落的时候。你想想看，欺负了哥哥，哥哥要杀他，欺骗了父亲的祝福，弄得家里待不下去啊，只身逃往哈兰去。在这种情况下，神主动向雅各显现，这个不容易的。所以这就看到神爱我们都是神主动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当然，还要我们肯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拣选。假如你拒绝神的爱，神的拣选对你无份。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雅各的拣选啊，雅各二十八章十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个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者站在他的旁边，说这就是耶和华向雅各显现并向雅各说话。注意，在这个一些话语当中，神一共给了七个祝福，七个应许。我们把这个七个应许一条一条对照几千年来以色列民族犹太人他们的经历，可以说完全是符合的。我们看一看啊，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注意啊，神没有说是雅各的神啊，这个要雅各自己来接受的啊。下面第一条应许，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们看一看后来的伯特利这整个这一块是不是属于犹太人的，是不是属于以后的以色列民族的，这是一个第一个应许啊。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注意啊，从神的眼光当中看是开展，从人的眼光当中看是被赶出去的。这就是世人看的问题跟神看的问题角度不同。你比如说约瑟被他十个哥哥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啊，卖出去的。但是从约瑟的眼光当中，从神的眼光当中看，他说你们当初是要卖我，其实神是要差我，是差遣约瑟到埃及去。注意啊，一个是被卖，一个是被神差，两样吧，完全两样了，是吧？完全两样了。还有一句话，你们当初十个兄弟想害我，其实神是为了保全，保全谁？保全整个雅各的一家不至于在饥荒当中饿死，奇妙吧？同样的，以色列人被边上的人赶出耶路撒冷，流亡到各个地方去，在各个国家当中被抛来抛去，那就是全世界的排犹，就排挤犹太人，杀害欺负犹太人。这是从世界的人看，从神的眼光当中看，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好了，那是不是啊？我们看见的是被抛出去的。事实上，从神的眼光当中看，是神把他们扩散开展出去。同样的，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神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并且交代托付大使命啊，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神做见证。事实上怎么样？事实上是耶稣的门徒们在耶路撒冷被逼迫、被迫害，没有办法了，往世外逃窜、逃出去了。但是从神的眼光看，那是向东西南北展开，立场不同，看法就不同，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好了，还有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是指谁啊？地上万族必要从你后裔得福，靠谁啊？ 那就是启示创世纪第一头上写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个女人的后裔，谁是女人的后裔而不是男人的后裔啊？只有耶稣，对不对？耶稣是从圣灵怀孕的，是吧？他是玛利亚所生，不是约瑟所生的，是吧？唯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就得靠耶稣来蒙福。所以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应验了吧？然后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注意啊，这句话很广泛吧？无论往哪里去，犹太人可以说在全世界可以说无处不有了，但是他整个的照按照比例来说，在人的全世界人口当中是很小的百分比。我举一个例子说，在拿世界诺贝尔奖的当中，犹太血统的人有多少？嚯，这个比例又大了，奇妙吧？所以神不与雅各的后裔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这句话多少年？2500多年呢、啊？2500多年，从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掉，被掳巴比伦70年以后回归，那是近短期当中的应验，长期当中的应验。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民族可以说是没有国土、没有君王、没有什么都没有，在全世界漂流了2500年以后，1948年5月14号在特拉维夫复活了，以色列复活了，奇妙吧？这就是神说啊，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的应许一直要祝福，要保守，要不弃绝以色列人，一直到底。那就是说，从整本圣经当中来看，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就是最后神膏了12个支派当中的144000人，那个预表，那就是直到神向以色列的应许全部应验。所以说神在这个地方向雅各显现祝福的话语，是我们要想一想的话，一句话也不落空的。好了，我们再看12节，雅各醒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就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个时候雅各认识到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好，这是第一次显现，我们学到很多功课。然后第二次看雅各在拉班家20年受欺负，全掌控在神手里，因为到最后我们看刚才还打得出，怎么现在打不出了？又不行了啊！ 好吧，我们这么念吧啊，就是三十一章啊，三十一章第三节啊，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啊，你要回你祖你父子地，到你亲属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是很大的应许，就是说雅各在拉班家二十年受欺负以后，神掌控了。到了时候，神向拉班说：“你不许向雅各说长说短啊，不许害雅各，就是一句话啊。”所以说神拦阻了啊，拉班要去追杀雅各啊。啊，神在割裂向拉班显现，说你必须向雅各说长说短啊，那就是说不许杀害雅各。然后神向雅各显现说，你离开这里，回你的父家、你的亲属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必与雅各同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应许的。这是了不起的，所以说我们说都掌控在神手里。然后通过这一个，雅各经过苦难以后，学会数算神的恩典了，但是他还没有把耶和华神作为他自己的神。我们看，这个是雅各逃离拉班家，拉班追上来的时候，雅各向拉班评理的时候，他说：“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自己赔上的。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收要，收要，就是说。”老板向职工索赔到什么地步，哪怕你打破一个碗也要你赔钱，这个老板够厉害了啊！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说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羊群服侍你六年，你有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下边是雅各学会经过苦难，也学会数算神的恩典了。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他没有说是他自己的神了啊。雅各到这样子，他还没有把神作为他自己的神啊。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就是神让雅各经过苦难以后，他学会一点，会数算神的恩典，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了。所以说这是第二次显现。第三次显现，那就是创世纪三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不完全念啊。雅各人就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叫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两军兵的意思。这个时候雅各离开拉班家二十年，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跟这些父亲母亲没有话说的，父亲母亲看见雅各回来当然高兴，而且带了妻子儿女牛羊财产回来。问题是他有一个得罪了的哥哥以扫，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雅各，神让他显现，两军兵向他显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说神在你背后支持你，给你个保证。神的两个军兵向雅各显现，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就打发人到西尔去通知他的哥哥以扫，说我 二十年寄居在拉班家，现在离开拉班家，要回到父亲那里去了。是通知亚以扫，以扫真是我说以扫在活在地上的，除了他轻看自己长子名分的一个罪以外，我实在看不出雅各有什么不好来。二十年，他把前面的仇恨呢、全部消散了，全部不记得，是不记得吗？他记得，但是他消散了，不再记仇了。我们看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大发人去通知亚以扫，以扫当时在以东，以东是在死海西南边，还要下边。而雅各从哈兰回来，要经过约旦河。这个时候有个亚伯河，亚伯河当时有个渡口，在亚伯渡口的地方，以扫听到雅各要从寄居的拉班家里二十年以后回来了，以扫就带了四百个人去迎接他。所以说在这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他地道基班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道，就是以东，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说打发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个人这里迎着你来。所以啊，做贼心虚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雅各心虚啊，他就认为他哥哥带了四百个人来要杀他了啊。雅各就生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人同在的人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这就是雅各又走老路了吧，又是他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手法来做了啊。雅各说，这个时候三十二章第九节，人在困苦一旦没路走的时候，就会祷告神了。那就像我一样啊，常常会把神当作911一样啊，打911电话报警了嘛啊啊 I need your help， 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人常常会这样，雅各一样，雅各在这个时候就说，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没有说是我雅各的神啊，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像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要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真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从海边杀多得不可胜数。这个时候雅各是抓住神的应许的向神祷告。祷告完了起来呢，又用他的老办法。哎呀，雅各实在，因为从雅各身上看到我自己有很多的诡诈，也就是那种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祷告完了起来了又用我自己的方法，而且那个方法很糟糕啊。他欢喜拉结，过于欢喜利亚，现在他把那个队伍怎么排啊，他把利亚的使女排在第一队，他把拉结的使女排在第二队，然后让利亚他比较不太欢喜的那个妻子排在第三队，然后让拉结排在第四队，他自己躲在最后。雅各够糟糕了吧，刚刚祷告完，你爬起来以后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了。好，我们这个就不讲了啊，这个一群一群的啊，然后跟他说啊，我们看啊，
假如他问你啊，我们现在这谁啊？啊，十八节，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撒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有吧？雅各躲在最后，前面四对是利亚的使女、拉结的使女、利亚和拉结，然后他自己躲在第五个地方，雅各够糟糕的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所以他又吩咐第二第三队和一切看守的都对他们这么说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说神会放过雅各这两个鬼诈吗？不能，神来了啊。就是雅各的心里想法，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面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自己留在后。他夜间起来，带了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生一个儿子，都过了雅各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人都过去了，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说的，神放过他吗？神不放过他啊！所以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雅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雅各改变好，为什么？抓，就是人的 personality。没有什么犯罪的事情，你问题是你抓什么，对不对？对吧？有的时候金钱不是犯罪，问题是你金钱在你心里头所占的地位是什么，你把金钱用到什么地方去，是吧？所以这个关键，这个关键，是吧？所以说抓没有错，你抓什么，你抓世界就错了，你抓神的祝福就对了。所以说这个当中我们看清楚了啊，所以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流都得了胜。雅各又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个地方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庇鲁伊了，就是说我面对面的看到了神啊，我的性命还保全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你雅各采取诡诈手段，自己躲在后边。下面我们看，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平东伊的，他的大腿窝就瘸了。然后毕竟两个使女孩子走在前头，和拉结啊，你看啊，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走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走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然后到三十三节第三节，雅各改变了，雅各改变了怎么样？原来是躲在最后头，现在他跑到最前头去。三十三章第三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救进他哥哥。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你看一看，神的手法改变了吧？啊，造就雅各，让他原来是躲在最后边，现在跑到最前面去了。这个是雅各的改变。为什么改变？因为让他看见有军兵支持他，神的军兵，不是人的军兵啊！而且看见面对面见到神，他还活着啊！这就是神对雅各的改变。雅各改变了，这个地方就叫庇鲁伊了，神见到他，而且呢改名叫以色列，并且在这地方坐坛敬拜神。兄弟两个抱头大哭，想一想，以扫从西尔，就是以东地方，到庇鲁伊的雅各渡口，从地图上直线距离160公里，相当于110英里。 雅各通知他，他就来迎接雅各。以扫很真心，他抱着兄弟流的眼泪应该是真心诚意的，出于爱心，对不对？雅各也流泪了，我想这个泪里边应该有一点点成分是内疚，对不对？我想应该有一点内疚，哎呀，我以前欺负我哥哥，骗了他长子的名分，现在哥哥对我还是那么好，20年后并没有要杀我，这是不容易的，是吧？好了，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给他叫伊利伊利以色列。这样，这个时候雅各把神作为雅各的神了，因为这个时候改名字了吧？那就说伊利伊利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因为他改名字了嘛，改到以色列了嘛，所以一直到这个地方，雅各才把神接受为他自己的神。然后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啊，那就是说，神第五次向雅各显现的时候，是到了一个还回到伯特利，就是说又回到他原来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地方啊。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做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这个时候很了不起的，神要雅各改变，不单单是对雅各，要对雅各全家。这一点，坦白说，我一直没有懂。啊，一直没有懂。感谢神，我记得在2003年啊，20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林三刚弟兄，他有一篇讲道的录音呢、讲道的录音，他要我给他写成文字，就是一个是录音了，一句话一句话的讲到的录音，那要把我要我帮他改变成书面的文字，书面的文字，所以呢，我就要仔细的一句一句听，哎呀，对我帮助很大，对我帮助。这当中他就提到一样，我们假如有圣经的话，你看《圣经·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一节。就讲过啊，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雅各的纪律如下啊，创世纪第37章第二节，他写的是雅各的纪律如下。但是事实上，你去看创世纪37章一直到创世纪50章，讲的都是约瑟的事情啊，怎么是雅各的事业记在下面呢？对啊，从这个地方。下面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去，一直到创世纪53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说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全部讲的是约瑟的事情，怎么这个地方讲雅各的纪律如下呢？好，我记得了，就是2003年的时候，林三刚弟兄那个讲道里头专门提到这一点，他就说神借着约瑟的手来改变他生一个兄弟，改变他父亲雅各，来成为将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不然雅各的那几个儿子是什么料啊？能够成为以色列以后的12个支派吗？丢脸呐、所以说神借着约瑟的手来改变，所以说写是写雅各的纪律如下，讲却全部讲的是约瑟的事情， 是神借着约瑟的手来改变造就他十一个兄弟。所以约瑟做了宰相，在埃及多少次流眼泪啊，痛苦地到房子里面去哭啊，为什么？违背他自己良心啊，是神要约瑟造就他十个兄弟。哎呀，你仔细去看这一段，那真是神的作为奇妙啊！好吧，我们去把宝座讲啊，宝座讲。这个时候，神要雅各改变，他更要雅各全家复兴啊！我们看三十五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你要在那里坐一坐，谈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手下你显现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对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坐一坐，谈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也应许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都藏在四件的橡树底下。注意啊，这是大事情啊！我们想一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临出埃及的时候向埃及要了一些金银财宝都有的，这些金银财宝后来犯了什么罪啊？摩西到西奈山上去四十昼夜，亚伦在下边怎么样拿老百姓这些金银做了金牛犊，有没有？就是一个因子啊！现在雅各叫他们把外邦的神像都拿掉，接近，并且把耳环、金银都拿着放在橡树底下，不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全家复兴的一个标记。他们便起行前往，使神使那周围城里的人都生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种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做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指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在归位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第一次到伯特利的时候是说神的殿，现在他是看到殿的神，两样了吧，两样了吧啊！就说原来是抓住神的祝福，现在是抓住那个祝福的神，这个是不同的，这是不同的啊！我们说这是雅各的又一大进步了啊，改变。然后第六次显现啊，那就让他们全家复兴，然后吃力量。为什么雅各要遇到三个人死亡的事情？一个家里头有一个人死亡就够伤心的了，现在雅各要遇到三个人死亡。我们看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原名是以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这都是应许啊，都应验的，都应验。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他起名叫伯特利啊。注意，圣经上这是最早提到奠酒浇油立石柱为证，这是第一个。以后在什么地方有啊？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的时候，过约旦河的时候，有没有叫十二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拿一大块石头摆在约旦河里边，然后从约旦河里边拿十二块石头摆到约旦河对岸，目的是什么？作证，叫以色列人以后问这个石头什么意思啊，就说他们怎么样子走约旦河干地过约旦河进迦南的。还有撒母耳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以后带领以色列人大胜大败敌人，那个时候撒母耳也立了一块石头叫以便以谢，给他起名叫以便以谢，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这都是圣经啊记奠酒浇油列石柱为证这记录啊，雅各在这里做到了啊。原来地方叫伯特利，经过六次显现以后，雅各到晚年的时候完全成熟完全改变了。我们看一看四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 起来到别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这个时候是他十个儿子向雅各说约瑟没有死，在埃及做了宰相了。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相信他们受骗二十二年，但是看见他们带回来埃及的车子，因为迦南地没有车子的，只有马驴骆驼啊，六车，只有埃及有车子。那么雅各这个时候醒悟过来，就是罢了，我到埃及去看一看他儿子约瑟。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吧？雅各不敢自说自话下埃及，这个是了不起的。注意啊，亚伯拉罕下埃及错了吧？错了。逃避饥荒下埃及，但是亚伯拉罕自己会回来，回到原来的地方。什么地方软弱是回到什么地方，坐坛向神献祭。以撒也遇到饥荒也要下埃及，神拦阻他没有让他去。雅各现在要到埃及去，他不敢自作主张了，以前是自己说了算的，现在先求告神。看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一句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也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注意了，雅各要下埃及先要祷告献祭给神，神应许了他才去，那么雅各才带了六十六个人下埃及去。那六十六个人是从雅各生的六十六个人啊，那边还有四个，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约瑟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被他们压在那里的人质啊，被约瑟压在那里的人质，所以一共四个，去六十六个。事实上圣经上写是七十个人啊。好了，这是雅各由自行其事自己做主张，凡事改变到凡事求告神，神应许同往埃及，他才下埃及去啊。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啊。七章说我们看一看啊，四十八章十五十六节，雅各在这个地方给约瑟祝福的时候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他承认了吧，承认耶和华是一生牧养他直到如今的神啊，并且他还说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神。他认识到他一生当中经过的患难都是耶和华神救他过来的。人必
要经过苦难，回过头来，他才认识到是神的恩典，不容易的。四十七章三十一节，雅各说：“你要向我启示，约瑟就向他启示，意思以色列在床头或者说扶着杖敬拜神。”注意啊，一个人到年老、体衰、发白、头发长白了啊的时候，能不能还在他的床上杵着杖来敬拜神呢？这就是雅各的晚节，感谢神，感谢神啊！你看，他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神和我父以撒的四伯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以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耶和华是我雅各的神。就是那样子，雅各转变了啊，雅各转变了，雅各由抓世界是属世界的，改变成为抓神祝福属神的，改名由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改名变成以色列神的王子啊。所以对我的教导就是说，神的作为啊实在奇妙，用人的话没有办法来讲，只用启示录的一句话啊，那就是启示录里的啊十五章第三节当中就讲到了，在天上唱摩西的歌，就是代表旧约的所有的信徒，和羔羊的歌，就是代表新约的信徒，唱赞美神，赞美什么？我主我王，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你的道途异哉成哉，大大到什么地步啊？伟大、广大，什么广？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注意啊，我们说有人家里都要有喜事请客，发出去的请柬上面写欢迎何地光临，什么意思啊？你全家都可以来，这个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啊啊！现在发的请柬上的不大有这句话的啊，叫何地光临，我的天哪，何地光临，他一家都来的话够呛啊啊啊！爹爹爷爷、爹爹爷爷奶奶、婆婆外公啊、舅舅阿姨都来了啊，耶稣这个还要广啊啊，叫一切信他的，伟大吧，伟大，还伟大，伟大到什么地步？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不是灭亡什么？就是原来法院敲囊的判死刑的人，现在免了，死刑不死了，够吧？那只不过是不灭亡。反的永生，他还什么官复原职，所有欠的工资全部赔偿他，那比那个还要厉害的，因为呢反的永生是无穷大的，对吧？反的永生啊，不知灭亡是到底了，反的永生是无限的。感谢神，我们的神的作为是大哉。还有一个大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伟大，一个是广大，还有一个大是什么？宽大。我们多次犯罪，反反复复犯罪，神都宽大我们，所以他的作为大哉奇哉奇嘛，是的，他的名字就要奇嘛啊，他的名字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Prince of Peace， 奇妙啊，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啊，所以说他的作为大哉奇哉，他的道途异哉成哉，说不完的话，说不完的话。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学的是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把雅各的所有一生来对照我自己，求神能够改变雅各的，也来改变我，保守雅各的晚节，也求神保守我的晚节。我们的作为是什么？尽心祷告，在神面前靠近神，接近神。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出短暂的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那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不是死人的神，你是活人的神，你不单单是古时候的神、人的神，你更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神。主啊，你坐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的事情，作为也同样可以坐在我们身上，求你用改变雅各的手法来改变我，让我能够从抓世界到抓神的祝福，看见神的殿，要改变为看见殿中的神。神啊，求你带领，求你的话语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